约书亚记是一本记载神的百姓所面对属灵征战的一本书。你知道，作为一个基督徒，我们常常会错误的以为做基督徒应当就是无往不利，永远得胜，永远喜乐，不是吗？但事实上却不是如此。我常觉得圣经是非常真实的，有些时候甚至比我们人所想表达的更加真实。所以有人说，其实不是我们人在读圣经，是反过来圣经在读我们。因为我们人的生命在神的话语的面前真是赤露敞开。圣经上说，神的话像什么呢？像两刃的利剑，能够刺透人的心肠肺腑。所以当我们来到约书亚记第七章的时候，我们就面对了一个我们最不想面对的问题，那就是失败。你说基督徒也会失败吗？我告诉你，不但基督徒会失败，牧师也会失败。在圣经当中曾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人的得救是可以在刹那之间，但是我们要活出一个得胜的生活的话，就是要靠不断的操练跟学习。这并不是说神的能力跟恩典不够我们用，而是说生命的成长本来就是这样，是要透过不断的挫折跟困境，才能使生命更加成熟长大，至终能够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。 Amen。 所以弟兄姐妹，在我们人生的道路当中，失败一个是必有的过程。跟你朋友说，失败是必有的过程。有些时候我们的失败是在我们的个性上，有些时候是在我们的情欲上，有时候我们的失败是在我们的人际关系上，是在我们的婚姻上，也有些时候我们的失败是在我们的工作，我们的能力表达，对我们自己以及别人的期望上。弟兄姐妹，我相信今天当我们坐在这里，没有一个人可以说他是没有经历过失败的。而当我们面对失败的时候，我们通常会有三种不同的反应。第一种反应就是逃避，就像这里第五节所说的，以色列人一失败了，他们就民心消化。失败带给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逃避现实，斗志全消嘛。其实你仔细读这段经文，他们才不过死了36人呢， Come on， 打仗是死36人，其实轻微伤亡了。可是那种失败的感觉， You see， 是那种感觉使我们急于退缩，不愿意再去面对现实。这为什么当你面对软弱，面对失败的时候，你第一个想法就想离开人群，不是吗？离开教会，离开人群，就算在街上碰到一个熟人走过来，你都装作没看见，赶快从别的路掉头就走，因为你不想去面对。第二个反应就是哀求，哀求，就像这第六节以色列百姓，他们撕裂衣服，把灰撒在头上，来到神的面前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可以逃避人群，我们可以逃避问题，但你无法逃避你心灵的感觉，所以你至终还是来到神的面前，你向神苦苦哀求嘛，主啊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情呢？主啊，无论如何，你一定要帮我这一次忙，你一定要挽回我的颜面。当然，很多时候这种自以为意的祷告跟哀求，通常得不到什么答案的。所以很自然我们会有第三种反应。第三种反应是什么呢？埋怨跟责怪了。埋怨跟责怪，就像第七节约书亚在这里所说的，我们不如住在约旦河那边倒好。哎，开始埋怨了。以前在旷野的时候他们埋怨在埃及比较好嘞，现在进了迦南地他们又埋怨那在旷野还是比较好嘞。永远在埋怨，不但埋怨，开始责怪啊， 主啊，你为什么领我们到这里叫我们灭亡呢？你知道按照我们人的本性，我们总是会把自己失败跟不快乐的责任都堆到别人头上吗？啊，都是因为环境是这样，都是因为潮流如此，都是因为这个人是这样，都是因为那一件事情叫我失败不快乐。最后神啊，怪来怪去都怪你了，为什么你让自己发生在我身上呢？我们总是喜欢把我们生命当中一切的烂摊子都堆到神的头上，好像神是专门收拾烂摊子的。弟兄姐妹，今天神是可以收拾我们的烂摊子，但另一方面，神也要我们认真的来面对我们生命当中的失败嘛。怎么样我们能够面对失败，能够走出生命中的失败呢？今天早上跟大家分享三方面。第一个，你一定要面对自己的软弱，跟你朋友说要面对自己的软弱。所以七章十三节，神就对以色列人说嘛，你们要自洁预备明天，因为耶和华以色列人神这样说，以色列人，你们中间有当灭之物，你们若不除掉，在仇敌面前就必站立不住。怎么样来面对？两方面。第一个，要承认失败。跟你们说要承认失败了。我们若想在失败当中卷土重来，第一件事情，你一定要先承认自己失败。今天很多人在面对失败的时候，不但不肯承认，反而恼羞成怒，掩饰自己的过错，嘴硬蛮干，这个所带来的结果就让你一而再再而三犯同样的错误。事实上今天我们应当谦卑下来了，给你旁边要谦卑下来，求神光照我们，看见我们的软弱在哪里吗？在圣经当中我们看见神很清楚的，当约书亚来到神的面前谦卑下来寻求神的时候，神就指出以色列人当时最终失败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过于依靠自己嘛。你要知道爱城是比耶利哥城小很多的一个城市，当时这些探子去窥探爱城回来，就对约书亚说，哎呀，这个城很小了，不必大家都去，不必劳师动众，两三千人绰绰有余就可以。哎，你知道当时约书亚的反应是什么吗？你仔细读圣经就发现约书亚根本没有反应。哎，以前约书亚不是这样的呀，以前约书亚打一个战争都是先去看看观看一下，心中只是想要怎么打这场仗。以前每一次约书亚打个战争，神都有应许有话语对他说的。这一次我们看见不但他没有祈求也没有神的话语，可能按照约书亚过去打太多仗了，一个军事专家的角度来看呀，对，这么小的城两三千人绰绰有余了。结果没想到他们就经历一次惨痛的失败。如果你继续读下去，这不是以色列人唯一这一次失败啊。约书亚记第九章，他们面对基遍人的时候也是一样，基遍人耍了一个诡计，他们装成远方的人，好像从很远的地方来到他们面前要求和，然后送上大礼物。哇，这礼物是不能随便收的，以色列人就看到礼物心花怒放了，就没有求问神，收下这些礼物就跟这些所谓远方的人签约和谈，没想到其实这正是他们的敌人基遍人，带来后来更大的祸患。我们看见过于依靠自己不来寻求神，常常是我们失败最主要的原因。同样今天我们生活在现今的时代，我常常看也是这样，在 Silicon Valley 我们太聪明了，每一个人都是非常聪明的人，我们总是靠自己的方法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。我们的失败跟软弱，我告诉你最大的原因也是因为我们没有谦卑来到神面前来寻求神。你们，所以我们需要重新回转来归向神，这是走出失败的第一步。 第二，你一定要除去拦阻。跟你们说，要除去拦阻。我们不但要承认自己的失败，我们也要能够承担这个失败的责任。一定要从每一个错误当中，我们要学习成长。那前阵我读到一个祷告词，我觉得非常有意思。他说：“主啊，求你帮助我，不要做一个不敢犯错的人，也不要做一个永远犯同样错误的人。”Alright， 求主帮助我，不要做一个不敢犯错，也不要做一个永远犯同样错误的人。今天我们若是想从失败中卷土重来，我们就必须要认真的除去我们生命当中的拦阻。什么是当时以色列人的拦阻呢？你知道，当神吩咐以色列人第一场战争去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，神很清楚吩咐以色列人说，这个城里所有的东西都不可以拿，通通要焚毁。神这样吩咐他们的意思，并不是说神不喜悦这美好的事物，而是说耶利哥城当时是个拜偶像的城市，几乎生活上所有用的一些东西都跟偶像有关，所以神就吩咐他们说，不可拿取任何东西，免得以后这些东西会影响以色列人的心偏离神。可当时有一个人就叫雅干，他一走进耶利哥城，哇，看到金子银子，何等无辜啊，还要焚毁啊，再加上看见漂亮的士拿那个丝绸的衣服，哇，他是爱太太的人，最这个太太最爱就是这个衣服，他就拿去了，这些东西这么好，烧掉多可惜，难道神真的说要烧毁吗？难道神不想要我们享受美好的事物吗？弟兄姐妹，美好的事物是神所赐的，但什么时候美好的事物拦阻我们来跟从神的时候，这个美好的事物就已经取代了神在我们心里的地位。弟兄姐妹，你不要以为这是小事哦，一点金子算什么，一点银子算什么，一件一两件衣服算什么，我越来越看见今天捆绑我们心灵的就是这个贪恋。我告诉你，人心中最大的罪就是贪恋，贪恋金钱，贪恋房产，贪恋美色，贪恋权势。你看见一切罪恶的根源都是从这贪恋而来。尽管我们人在世界上不断的贪恋，不断的抓取，我们仍然得不到满足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忽略那位真正赐下平安的主。Amen。弟兄姐妹，今天在你我的生命当中拦阻我们的是什么呢？有什么事情是使你一而再再而三失败跌倒的呢？求神帮助我们不要再因循怠惰，你一定要认真来面对。你知道人生失败，我常说有三个大原因，三个原因。第一个就是不愿意，不愿意改变自己。中国话说，我们叫做固步自封，不是吗？意思日己把自己封闭起来，永远觉得是别人需要改变，从来不知道是自己需要改变。你见过这种人吗？可能你就是这种人，不愿改变，这是我们失败最主要的原因。第二个原因，不能，不能。充满了负面消极的思想，我看见许多人就是这样，无论什么事情提起来，第一个反应就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不能，不能，常常拦阻我们能够带来生命的成长跟突破。第三个原因，不肯，就是不肯脚踏实地，一天到晚想投机取巧。三大原因，不愿，不能，不肯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是不是常常在我们生命当中也有这样一个拦阻呢？你一定要求圣灵来帮助你除去这些拦阻。你不要说，哎呀，我算什么啦，我是很平凡的人，失败一点有什么关系呢？ 哎，你看看在圣经当中亚干这个人，请问亚干是谁啊？他也不是牧师哦，他也不是教会领袖哦，他只是一个很平凡的神的百姓，像我们一样哦。所以你不要以为只有领袖的跌倒会使教会受亏损，是让你我的小罪一样会使神的国度受亏损的。你一定要认真的来面对自己的软弱，你才能够胜过你生命中的失败。Amen。 所以第一个要面对自己软弱，第二个你一定要重新站立起来，跟你们说要重新站立起来了。第八章第一节，你看见神对失败的约书亚怎么说呢？不要惧怕，不要惊慌，你要起来率领一切兵丁上爱城去。主对失败的约书亚说，你要起来再次上爱城去。有人说胜过失败最好的方法就是重新站立起来。 Amen。 你看见神从来没有叫我们要逃避，你看以色列人打爱城打败了，神明说算算算，重新再到别的地方去吧。 No No No， 神说再回去打吧。失败了吗？再回去打。神从来没有叫我们逃避，失败了重新站立起来。你知道今天在我们人生的道路当中，拦阻我们经历神得胜常常不是外在的环境，反而是我们心里面的惧怕。我们害怕再失败一次，多少时候就是这样。我们害怕会失去我们所爱的，我们害怕危险，害怕改变，这种害怕常常叫我们犹豫不前，以至于我们一次又一次错失我们生命中的时机啊。但弟兄姐妹，让我告诉你，其实失败的本身并没有你想象那么可怕，你的面子其实也没有你想象那么重要，那个所带来的结果也没有你想象那么糟糕。事实上无论在你生命当中失败多少次，神的应许从来没改变过，神的同在永远没有减少过。 Amen。 所以在第八章第一节，神才再次对约书亚说嘛，我已经把爱城的王跟地都交在你手里了。换句话说，神说我的应许没改变过，就像以前我的应许一样，现在我再次告诉你，我的应许没有改变过，重新站立起来，再次上去打仗。所以永远不要活在过去的阴影当中，永远不要活在过去的失败当中。 Amen。 跟你们说不要活在过去失败的阴影，跟他说。你知道回想我自己的侍奉这么多年，我经历过多少的失败，多少次经历失败，你就想一个地洞你能够钻进去。可这些年我真的学会一件事情，就是永远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要，永远不要把你自己看得太重要。如果我们一直只是注重在我们的感觉，你就被你的感觉所捆绑，你永远没办法突破。你的眼目一定不能够看你的感觉，特别在这种失败的时刻，你眼目一定要定睛在神的身上，因为知道神在一生当中要引导你继续不断向前的嘛。神的眼目不是在你的过去，神的眼目甚至不在你的现在，神的眼目在带领你继续向前。只有当我们的眼目从我们的感觉转移到神身上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够突破我们生命当中的失败，我们才能够走出失败，我们经历神的得胜。 Amen。 所以第二个重新站立起来，第三个你要寻求神的带领了，跟你妈说要寻求神的带领。因为神在你身上是有个计划，弟兄姐妹，神在你身上的心意绝对不是叫你失败，失败只不过是个过程，跟你们说失败是个过程。但神至终在你身上的心意是叫你得胜的了。所以无论你现在的光景是如何，你要知道神在你身上是个得胜的策略的，所以你需要来到神的面前寻求神在你身上的带领嘛。就像在这里，当约书亚从失败当中再一次站立起来，面对人生的战场的时候， 他再一次来到神的面前寻求神的带领。结果我们看神怎么引导他呢？约书亚记第八章第二节，这里说，你怎么样带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，也当照样带爱城和爱城的王，只是城内所多的财物和牲畜你们可以取为自己的掠物，你要在城后设下伏兵。你看神给他多么清楚的指引，第一个，你要在城后设下伏兵，第二个，当你进城之后，所有东西包括财物包括牲畜，你们通通都可以拿据为己有。哇哦，哎，你不觉得有时候神很难以理解吗？本来爱城之所以打败，为什么？就是因为有一个人在耶利哥城里面拿了当时的财物跟衣服嘛，就是拿一点点小东西就被石头打死，让他们爱城被打败。现在神居然说 OK， 你们进爱城所有人都可以拿了。哇，好像神有点喜怒无常，不是吗？说变就变。但神真的是说变就变吗？难道拿不拿这些东西的本身真的那么重要吗？其实神更看重的不是我们对他话语的遵从与否吗？是否真的肯顺从神的指引吗？多少时候我们看见我们人就是固执于自己的意念跟想法，让我们无法来跟从神。你还记得当以色列人第一次要进迦南地的时候，神对他们说，这是给你们应许之地，你们必然得到这地。他们就派了十二个探子窥探那地，其中十个人回来说，哦，那地里面的像巨人，我们在他面像蚱蜢一样。以色列人就听信这十个人的话，结果不肯进入那应许之地。结果怎么样呢？结果神就向以色列人发怒，对他们说，那你们就必不得进入应许之地。结果以色列人听到这句话又后悔了，就派兵想要进迦南地去打仗，结果就在敌人面前被打败了。你看，当神说要去，以色列人不去，神说那不要去了，那我们要去了。 You see？ 哦，你看见，难怪他们一路失败到底啊。那你说我们后来不是还是去了吗？神要去，那但是神说不要去了嘛， Come on， 神说要去的时候你就去，神说不去你就应该不要去。你不要说他不是说去吗？ No no， 他说不去了嘛。因为我们人就很难呢，就是固执在自己的思想观念捆绑瑕疵，我们常常被所谓的方法所限制。其实当神工作的时候，不是只有一种方法嘞。我常常说不要卡在神的 A 计划上嘛，一定要按以前的方法，我们所以为的方法来做。嘿，你可知道神有 B 计划吗？跟你们说神有 B 计划的，跟他说 A 计划失败了，神照样可以用 B 计划 C 计划 D 计划，要继续带领你到他的旨意当中吗？不要卡在 A 计划，一定要 A， 一定要 A。 重要的不是 A 计划 B 计划 C 计划，重要的是他旨意要成全。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，真的谦卑柔软心来寻求。你知道前一阵我读一篇见证非常感人，有位姐妹一直想怀孕生产都无法成功，人工受孕也一次次失败，每次检查回来都非常的沮丧，最后医生告诉他说不可能怀孕了，所以他对神非常的失望。他觉得说不信主的人都有孩子，为什么自己是信主的却没有孩子，觉得很不公平。多少年来他求神一定要给他一个孩子。就有一天有一个他的朋友，一个姐妹是在一个社会服务局做事，突然间打电话对他说，好，今天有一个未婚的一个妈妈来到我们的这个中间，她是个年轻的孩子，她怀了双胞胎，她不想要这个孩子，所以她希望别人收养这两个孩子。所以当我一听到一看见这个孩子，她说我就想到你，神就感动我打电话给你。 不知道你愿不愿意收养这个双胞胎。没想到呢，这个姐妹的先生他自己就是双胞胎，他有个双胞胎的姐姐，他从小有一个盼望渴望，也渴望自己有一个双胞胎的孩子，他从来没有跟他太太分享过这件事情。所以当那天他先生听到有一对双胞胎需要被收养的时候，忽然间他心就动起来。以前怎么讲领养，他心都从来没动过，一点兴趣都没有。那天听到一个双胞胎，他突然想，他从小渴望就希望有个收一个双胞胎，所以他就决定要收容这个双胞胎。这种夫妻就很快的把这个孩子收养过来，就非常的喜乐，非常的觉得非常的好，于是他们又再收养第三个孩子。所以现在有三个孩子，这个姐妹非常的喜乐，做见证说，我现在有三个孩子却免受生产之苦啊，哈利路亚。你想想看，如果这个姐妹永远停留在 A 计划里面，那真的一辈子苦涩啊，埋怨啊，一辈子从苦涩中出不来。却没有想到上帝的 B 计划比他的 A 计划更加美好。你们弟兄姐妹，今天无论你的过去是如何，你一定要相信神在你身上是一个得胜的计划的，你一定要寻求神的带领。你们弟兄姐妹，今天在我们人生的道路当中，你一定要明白，其实我们一生的道路都在神的手中。跟你们说，你一生道路在神的手中，跟他说，无论我们的过去是如何，经历过多少的失败跟挫折，你要记得我们的明天永远在神手中。无论你现在的环境是如何，你一定要记得神永远与你同在，没有改变过。所以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再一次凭着信心勇敢向前走，我们就能够走出人生中的失败，经历神应许的得胜。 Amen。 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，献上我们的感谢与赞美。虽然在我们人生的过程当中难免有失败，但主，你的恩典却是够用的，那眼目从来没有偏离，你的膀臂从来没有缩短。无论我们在怎么样的环境当中，让我们眼目紧紧定睛在你身上，让我们的眼目从我们的感觉上转移来到你身上，确信我们的明天在你手中，确信你的同在永不改变，确信你在我们身上是个得胜的应许。让我们抓住你的应许勇敢向前，我们就经历你丰盛的得胜。我们要感谢祷告奉耶稣得胜的名祈求，阿们。